各位同修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分啊。布施呢，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谈了，总归起来布施呢，波罗蜜它可以分成两个向度，也就是两个范畴。一个范畴呢是这个世间法的，一个范畴是出世间法的。世间法的这一部分呢，比如说我们说布财施啦、法施啦、无畏施啦、如意施啦，这个东西都是世间法的。但是我施完了以后，觉得施无相，我这个布施啊不着相啊，自己无所得，不求对等的回报，心里我们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执着。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执着，所以我们说它是出世间的。所以讲布施波罗蜜呢，你这样子来看的话，那么就很清楚。也就是说布施呢，在我们世间法里头有很多的布施是有对价关系的。我这个买你的东西，我当然就要付账啊。我这个做这个工作拿这个报偿，我要生活，这是有对价关系的。在世间法里头，这些对价关系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辛苦的事情，只要你活着就得必须付出，只要你活着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些布施，而且相对的要别人布施给你。那么可是除了这个之外，在世间法里头还有一些，就是我随手可以帮助人家，我时时刻刻有机会我就能帮助人家。帮助人家是不拘泥于某一个啊，这个某一个方面啊，有时候是给别人一点方便，有时候给别人一些信心，有时候给别人一点关怀，有时候给别人一点协助，有时候给别人一点安慰，它就是一种协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一种助人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有对常关系的，有非对价关系的。可是我们呢，如果全部都是生活在对价的关系的里头，其实它很辛苦，每天都在计算着，我这些给你，你多少给我。如果这个对价把一个人的生活全部都困住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个人变成很功利。那如果这个人呢，除了他对价了这种生活之外，他做了开始做了一些属于非对价性的世间的，给别人一点关怀、帮助、安慰、希望这一类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件这些事情，使我们感觉到欢喜。这些事情只是随手就可以做的事情啊。所以我自己这个小的时候就得到过人家的协助，所以我呢也就养成了一种随意愿意去这个助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。这个布施啊，别人给你布施，别人不见得放在心上，你给别人一些协助也不见得放在你的心上。这些事情有时候你所做出来的那个影响力、帮助是对一个人很大，有时候可以这么讲说，在生命世界里头是一个很令人怀念的事情。就拿我自己的经验，我想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这一部分的经验，别人给我们没有什么对价关系的，就给你一点帮助，但是你先感恩他一辈子啊。但是这种感恩你去想想看，你得过你也给过，但是多一点会更好，别人给你多一点更好，你也给别人多一点更好。 你不觉得吗？我今天下午很忙，所以整个下午我也忙得都没有喝水。我上了计程车才想说，等一下没水怎么喝，怎么讲话呢？我上了计程车，我跟计程车司机讲说，司机先生，你看到哪里有 7-11 的时候停一下，让我买一罐矿泉水，我今天下午到现在没喝水。他说好，一个下午这么热没喝水，你一定很忙。我说对，我今天确实很忙。他就跟我讲，嗯，就这里就是了，你下去买。我就买了这个矿泉水，一路喝到这边，我就有水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我真不晓得怎么讲，是不是？那我买了两罐矿泉水，喝一罐，我另外一罐我说，所以这一罐我请你，让你这个生意好、健康、家庭福报好，呵呵，送给他。一样的付代价，可是中间加一个这个东西，你觉不觉得人间很温暖吗？对，我常常在做这种事情，你不觉得？你就在路上早上起来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跟他打打招呼，哎，但是你早就要有心理准备，你跟他打个招呼，他不见得理你。现在的人，这种人还真多，哎，没有关系，你有跟他打招呼，他有给你回礼的，你就算赚到了。再这么想，你就会觉得还蛮好的。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应该稍微去给他做一下，你就做一下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一生当中好好的去感恩，对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没有什么回报的给我们帮助的那个人，有时候我们要常常想想，我们才会去帮助别人啊。我这个做这个諮商辅导的义工到现在30几年，快40年了啊。做这个工作，我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学的是这个，但是我不是以此为业。但是我也跟师母讲，我说这件事情我准备一直做下去。他说好啊。你知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是我家里的电话半夜都会打来耶，有时候的他先帮我接，才告诉我是你的电话，要跟你谈话的。哎，是后来实在受不了了，啊，半夜1点钟也会打来的时候，有一次后来我就把电话关了，但是关的心里面有点不忍，但是还是要关了，因为半夜吵起来实在不行。有过一次半夜1点钟他打来了，他跟我讲说，我如果没有去的话他就要跳楼。我跟他讲说，家里只有我一个大人两个小孩，怎么就是这个一个2岁，一个3岁，一个5岁吧。我跟他讲一个6岁，一个3岁，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我说我家两个那小孩半夜哈，没有人在家，他搞不好你我去了你不跳，但是我那两个小孩是掉下去的，不是跳下去了怎么办？我说是不是明天哈，你不要跳下去，明天再来。他说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老师你如果来看看我，我就不跳。我只好去了，我请我妈妈帮我看一下，半夜找我妈妈看一下，我去了，她果然没有跳。有跟她谈谈就好，我说以后你还是好，这个到华藏图书馆去找我，景美塔山图书馆去找我，我有固定时间来跟她讲。所以这种事情有时候你想去帮助人家也得要蛮辛苦的，很辛苦。不过我们也是受人家的帮助的啊，我跟你讲几件我受到人家帮助的那种经验啊。我们的这个人呢，有情众生啊，是互相将心比心，互相 同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请注意这个事情。这个正言法师的那个近思语二十年啊，出版二十年，就一个谈话会，我应邀去了，要讲几句话。到最后，他要我讲几句话。我说，他一出了这本书，我就有这本书，因为当时我常常去，那时候慈济正在训练志工，我会帮忙训练志工。我拿了这一本，我读了，看起来觉得受益很多，我看起来很像跟我做諮商的人一样，有些话很有提示作用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你千万不要生气，你生气的时候就拿别人的错误来处罚自己。我觉得这样一句话哈，确实的，你对你的家人生气、同事生气、或者路人生气、或者陌生人生气，他做错了，你对他生气，其实是你拿他的错来处罚自己呀。我觉得他讲的话一针见血，我觉得很好。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，我就有一次去的时候就跟正言法师谈到这个事情，我问他说：“师父，你怎么会写出这么简单啊，这么有启发性的文字出来？”哦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这你应该知道的吧？将我们人呐、啊，是将心比心呐、啊，所有一切友情，我们将心比心。”可是我们也同时要将心比佛啊，所以大家记得将心比心的部分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布施的世间的布施，将心比佛那个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出世间的那个布施。所以将心比心的跟众生能够起同理心，给人一点帮助，给人一点方便的这件事情，做完了就放下的，这福德功德无量。我们活着又不，当然不得不对价的去赚钱，去算清楚。人说我这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啊，买卖是大家算分的啊，算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小请无论。但是在我们佛弟子里头，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世间的这些啊对价的工作啦、买卖的关系，但我们也要做一点布施的工作。那个工作做下来就放下，做下来就放下。我们在世间里头将心比心，我们同时要将心比佛，跟那佛自己比一比。将心比佛的部分叫上弘，哦，弘法那个弘，上弘。我们将心比心的部分叫下化，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下化，我们化度他，彼此之间怎么化度？我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，我的隔壁村的一个老太太就到我家里来，她就是现在称为叫中介的这样子的人。就是专门介绍人家工作或者是婚姻的这种事情，不是只有做媒人，包括做这一类的。在乡下，他到我家来跟我母亲讲说，你的小孩子国小毕业了，要不要去帮人家放牛啊？哪一个村子里头有一个人家，他需要一个放牛的孩子，你的小孩子要不要去？而且他还答应读了瓦家一样，哦，不是受雇哦，是瓦家，我家没有的吃，换吃，我去帮他工作，他给我一餐吃。那个时代是这样哦，瓦家一碗一年够好你一百斤切啊，一年还给一百斤的谷子。我小孩子的时候听了，我心里面在想，我也不敢讲话，真的很想跟妈妈讲，妈，你不要送我去放牛。 可是我没有讲，那个人走了以后，我母亲跟我讲，我不会让你去放牛，你好好读书，妈妈希做牛做马都希望你去读书，你要去考试。我母亲竟然有这种心要我去读书，我考上了，他就让我去读，一年就把他大概所有的积蓄找给那看，住找给那时阵也就说他塞家钱哦，啊，一年都花用掉去啊，一年就用完了，没了。我知道家里没有钱，我想说就是骑着几杯啊，软高扛啊哈，要去给我舅舅去借，有时候去借五斤米，有时候借几斤米这样子的日子来。回来一年几电还了，我知道没钱了，我跟我母亲讲，我说我去学木工，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马上有那个想法说要去学木工呢？就是我一年级的那个老师啊，他教我那些博物生物的啊，他的标本啊自己做，因为学校没有钱，很多标本我们做标本自己做，那些标本的那个箱子啊，他去到处去拿来哈、啊，那种箱子，以前那种箱子啊，那种肥皂箱子啦、啊、或什么箱子啊哈，啊来抱一抱哈、啊，啊就钉一钉哈、啊，也可以做成，也可以做起来，都是我帮他抱的，我帮他锯的。我看到他在那里，我在那里做，有一天他跟我讲，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，这就是大布施。郑水源，我发觉你有木工的天赋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真的有木工的天赋，我要去学木工了。就这样，我到现在都还有木工的天赋。我家里以前有一些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可以会做的。那个门呐、啊，坏掉了，我不是去找工人来帮我做换一个新的门，不是啊，我把它截一半哈、啊。平常如果看到人家不要的哈，垃圾堆里的我会废物利用，有时候或者买电器刚好有的，我会把它拆下来，整整齐齐的摆在阳台上，我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做，包一包就可以补，我就把那个门卸下来做好，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把它做起来。啊，所以一个老师只布施这一句话，却使一个人产生有才能，你相信不相信这种事？是啊，所以我一年练完了以后要去学木工，我跟我母亲讲我去学木工，我要做家具木工，我去了，我去做了三天，学校就开学了，我母亲就跟我讲，那个你要去跟你的老师讲，你那个老师对你很好，你不读没有关系，你至少告诉他你不是逃学，也不是不读，是你告诉他你已经去学木工了。一日之师啊，终身之师，你要去跟他讲一下。所以开学的那一天，我上工的途中特别去谢谢他，这是我母亲教我的。我母亲真好，我母亲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人，但是他真的，结果就因为我去了，他问我做什么，我说我是学木工了，现在已经上工了。他说你如果学木工，一定可以学得很好。可是第二天，他就找我班上的一个同学去把我带到学校去。他是我班上唯一的有脚踏车的小孩子，他把我带去了。他说老师找你的，我去了。这个老师呢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你啊，回去跟你妈妈讲，说老师已经跟学校谈好了，你可以分期付款。我以为是真的，回去跟我母亲讲，我母亲说可以分期付款，好吧，就这样。所以我那一个学期的学费是20块60块这样子给的啊，老师就写了一个啊，这个460块的那个，反正连给我看，就是总共就是这么多，你慢慢给好了。那 我回去跟我母亲讲，我母亲也答应了啊，所以我就又去练了，就这样子就把初中给练毕业了啊，我已经很感谢了，初中可以毕业了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现在比较大了，要去学木工，还是这个木工的布施重要啊。我初三的时候，我这个老师又问我，你为什么不考高中呢？我说老师，我不考，你知道我家是没有钱的，我现在能毕业已经很好了。你如果毕业就学，现在去学木工一定比那个时候要好，将来一定很有出息。可是他隔第二天他就找我了，他说来来来，郑师爷，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。他怎么商量呢？那你请坐。我对你们班上好不好？我说很好。你也对我很好。我说对。他说班上如果多一个人考取第一志愿的高中，我这个老师就很有面子，对不对？我想想应该是吧。他说好，你呀、啊、去考一定会考上，考上不读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替你报名，你替我去考一个让我有面子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想想，做人要有情有义嘛，你替我报名，我替你考一个让你有面子，然后考完了不读也没什么关系，而且也是很荣誉的事情啊。我想想也对啊，结果我说好，你替我报名，我替你去考一个，就这样子的，我就考了。结果第二天他就拿了一些参考书啦，一些自修啦给我读啊，我读考得很好。他又跟我讲，那回去跟你妈妈讲，我借钱给你读好不好？跟你妈妈讲。我一回去，我母亲一句话就给我回绝，说你不可以借钱，只可以借一时，不可以借长久。你去卖水果好了。我从来没有卖过水果，叫我去卖水果，这个问题大了，所以我没有答应他。但是我到这个现在，我一直都非常的怀念那个王老师，我一辈子都怀念他。他鼓励了我，说我有木工的天赋，他鼓励了我，让我好好的啊，这个再去考试。但是后来我没借他的钱，我母亲呢是叫我去买芭乐。我母亲真是有本事，你们在座有些母亲你们要留意的，有时候对小孩子不亏，什么东西都太软，真的不行。我不没有答应，但是也不敢否定。他到第三天他就去买了40斤的芭乐了回来，细的冰就几个签了，他一个篓子，你挑出去卖，我就挑出去卖。我那天晚上也没有答应他，是最后被他逼得只好去卖了。可是我做这个生意以后，有一天，我等到开学了以后，我发现没有做这个生意，这个家怎么撑下去？我有钱，这个暑假赚了钱去缴学费了，我是赚，后来真的去卖。从40斤的芭乐卖起，可是我就碰到一个贵人，是一个卖菜的贵人。宜兰中学的旁边种很多的蔬菜，但是那个中盘商收购的。我有一天我就去问他：“你们这个菜运到台北去哪里卖的？”他跟我讲：“都到台北的中央市场。”我说庄上我听过，我也知道，那菜跟水果是不是不同，是同一个地方吗？他说一边一边。我说我不是做菜的，我卖水果的，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卖水果。我是高中前面那一年多呢，是下了课就先去买200斤的芭乐，第二天4点半就要出去卖，把它卖完才能上学，很辛苦啊。但常常会赶不上啊。不是，我才去问这个人，这个人竟然他这样帮助我，他说：“我带你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了嘛。” 我们弄菜，你去弄水果啊。所以我就坐他的货车，然后礼拜六跟着他到台北来。我来了，这个我父亲这里也稍微有水果，也有也进驻，我就来了。我来了，我认识了一些这个卖水果的，再加上他们给我一点帮助，我晚下课的时候我就去收购，收购完了我就请这个水果的种水果的农民直接送到宜兰市，我就在宜兰市的这个花莲货运，花莲货运就在宜兰市的雷音寺的旁边而已。雷音寺是我常常进出的地方，所以我把它装一装，然后透过货运把它送到台北来卖，我一天可以很快就可以做到啊，起先是几百斤几百斤，后来我就可以做到2000斤的，可以做到2000斤的水果。所以我觉得人有时候的机会是别人给你修，你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你只拉他一把带他一下就上来，他就来了，做生意就坐在这边来了。所以很奇特，我来了也做了，到了高三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跳到这边来做了。所以我觉得一个乡下这么辛苦的地方的人，他会慢慢有机会出来，一方面是你懂得投石问路，二方面是你投出去的石头有回应，这很重要。但是小的时候你怎么会投石问路呢？一定是有人他真的帮你忙，而且是那个王老师，他是这样子的苦老婆心切的帮了我的忙。所以布施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啊，我只有财神或者是法师或什么，是你平常生活当中就要培养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。我们生活这样一个态度，你对自己的亲人、同事、朋友，甚至陌生人，你能做，有些东西可以做，你顺手就可以做，做了就下来，就放下来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重要。在这个社会里头，这样子的一种人情味，也同时是每一个人心灵上会觉得欢喜，会觉得喜乐的原因。我有几次都可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，说净空师父跟我们讲说24小时念佛，在华藏图书馆24小时念佛，他就去24小时念佛，真的24小时都在念佛啊。他说你累了口渴了，你就想上净房，你就去了一下，你累了你就在后面那里坐着休息几分钟，再回来再坐着继续念。所以真的练到24小时。他问我24小时练佛怎么样，我跟他讲说我懂，我以后每天都会24小时练佛。你懂这意思吗？他问的是怎么说，我说我心里面24小时常怀着佛，就心系念着佛，我心里面我时时刻刻24小时可以做啊，这个得便方便可以帮助别人的地方我就去做一点，我心里面常常有这件事情，24小时都会有这件事情。他跟我讲你的自见可以用，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懂得布施波罗蜜是很重要的。这个世间的布施波罗蜜，我们再讲一个小故事，我曾经讲过，我们再讲一次。这个徐树华跟陈瑞珠这两位老师以前都来这里听课的，他们在这里听课，他们都是老师。那么在这个 讲净土的经典，提到阿弥陀佛。有一天呢，他们跟我谈这个事情，说老师，我们当老师每天就是固定的做这些老师的工作，我们怎么去做布施波罗蜜呢？又怎么样，我的信仰跟我的工作之间又怎么融合在一起呢？我说啊，阿弥陀佛，法藏比丘，那48愿，你就挑几个愿去做，愿愿都相通，你不见得做48种，你挑一愿就等于48愿，你去做做看、啊、他说怎么？我说就在你的教育里头找一点工作去做。他说我现在当老师呢，我说额外的去做一点关心孩子的事情。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在3重，起先是住在找一个小房子，是专门对那个下课以后回到家里，没有什么，回家里没有人可以指导他，爸爸妈妈可能也还没有回去的这些孩子，就在那里指导功课。后来干脆弄一点东西吃。租房子的时候，隔壁的左邻右舍都以为他们是补习的老师，也没有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怎么样，只觉得他们怀疑的眼光，就是这两个就是要赚钱的老师，要开补习班的老师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他们两个人做做做，孩子越来越多，竟然去贷款了100万，去租了一个地方，开始又做起来，做更多的孩子的事情了。孩子多了，礼拜六礼拜天还做一点社区的服务的事情，开始做起来了。好了，这下子就慢慢的左邻右舍的一些人了解他们了，却来帮忙他们。社区里头的孩子回来就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他叫做华藏更新莲院，就是我们就华藏讲堂的华藏更新莲院啊，耕作的耕，心里的心，叫更新莲院。慢慢的影响更多，所以那里的有一些企业，这个中小企业的或者企业家的人，他们就开始帮助他，所以这个他们开始，这些企业家开始帮忙他们了，他们就有房舍来租给的，就是他不是捐给他，他是租给他，用很便宜的方式租给他，因为他也不见得全部都能捐给他啊。所以现在那个地方呢，有佛堂啊，有孩子上课的地方啊，有这个类似像滴水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，有这个学生们啊，他们可以活动的场所。所以他是那个公寓就要这样子做做做，就做出来了。我长期他们问我一些事情，我指导他们，我跟他们讲，你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校，那个学校啊就叫做社区学校。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啊，他是这个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水滴石穿，就这样啊。今年第10年，所以我去年开始，而且鼓励他们说，你第10年你又开始把你的经验往外移植，把它移植到别的县市，变现在在台南开始移植另外一个地方。我说你等于像什么呢，就是将来类似像加盟的方式就加进去了，但是加盟我们不收费，就是你去指导他们也能够建立这些东西。因为怎么样，因为这个时代社区大家越来越忙，很多人上班都晚回家，安亲班所能形成的那个功能并没那么大，但是他们现在有200多位学生，到了傍晚的时候回来，这些孩子一个个回来，这些附近的这些老太太老人家会去帮忙煮饭，这些孩子回来以后也会帮忙煮饭，也会帮忙做菜，然后吃完了大家还可以这个读书，还可以学习。那这么一个地方，我说这是一个创举，这是一个新的创造。所以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只是一个念头，但是他帮助了很多人啊。这个更新年院，你们有兴趣上网去查查看，电视哈也都去采访过他们。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甚至现在哈，还有一些人从南部租的游览车哈，路过那个地方，说要在那个地方简单用个餐，因为他们提供简单的餐。而这个餐呢，你去用这个餐的时候，他就有一点来补足他们经费上的一些不足，所以他已经成为俨然成为一个社区学校。我现在如果过去那边去啊做社区的演讲啊，做一些的时候，我看哈、啊，去帮我操作 PowerPoint 帮我服务的那些人，那些高中生哈、啊，都是以前的小孩子，现在他们已经回来做义工了，因为做义工，这些小孩子在那个地方，他们都学会很能干的。我们讲的是说，我们所谓的善巧啊，在这个布施波罗蜜。啊，佛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善巧，善巧去做这些东西。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办这个，而是你想你刚好碰到得意，就像今天他开车子他让我去买一罐水，我都很感恩。就而且今天晚上我的这个舌头就不会被黏住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个要讲课就没有问题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，其实有好多的事情是顺刷哈做这里，但是在顺刷做这里哈，随缘做一下，是有时候随缘那里也产生了新的啊这个事业、新的志业或新的事情出来，所以不失去其事啊，将跟大家解释说做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很辛苦，在做这些事情。你知道这200多个学生现在他有30几个老师在帮忙他们呢，啊，慢慢成为一个社区的学校已经成型了，啊，社区的人的协助，啊，早上在市场工作的有一些老太太们或先生们，他们会把他们的菜啊，先有一些东西可以先拿一些过去的，然后晚一点就有人去帮他捡菜，然后孩子回来上半天班的小孩子回来就有地方可以去，你看多好多么温馨。去的时候自己也孩子自己也学到东西，不是只有等着被喂养，是不是多好嘞？所以这是一个例子。我们讲平常里头啊，我们只是给别人一点方便，别人也啊，不管他感恩不感恩，这个社会真正的发展的空间就是我们随缘能够做一点世间的布施，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。你们有时候在外头或在哪里或者郊外，你看到那些小小的小孩子啊，你随便跟你就随缘的跟他讲说，哦，小朋友，嗯，你真的很能干哦，你就跟山走到这上面来，然后他精神突然间好起来了，而且他的信心也好起来了。你只是那几句话，这个不是对一个小孩子的人生，他如果那一天呢、啊、一路上被两个人欣赏啊，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将来可能这个比较坚毅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啊，这个世间的这个布施不见得一定是对价的，有对价有非对价，但是做完了我们就放下，做完了我们就会放下那一部分，我们称它叫做这个出世间的啊。这些我们在布施里头无助啊，不执着说我一定做什么，无相并不是表示一定要某种东西我才做，我能做有机会做我就做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我们上次呢谈到这个第五这个地方，说菩萨方便善巧求一切自治啊，无余作意啊，无见杂心啊，以此为信。这个所谓的信就是本质，就是布施的本质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所以者何啊，贪嗔痴等呢能令生死诸有相续。因为对价性的东西，或者我们彼此之间为了这个有而产生贪嗔痴的话，就会产生啊，这个就是掉在生死流 里头做不出来。我们再看第六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虽有啊弃舍真财等事，而以彼事呢无取向想啊，你布施任何东西或者给别人一点啊自然的协助，无取向想，并不表示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做啊。如果一个人不舍相回向菩提的话，如果我不舍相啊，我一定要做什么或者我要做多少，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你反而啊没有办法回向菩提。你想说我能做什么？